透过听旅游，您可以认识异乡；透过听旅游，您可以沉淀心灵；透过听旅游，您可以重拾旅游的感动。欢迎收听 Hiro 细说日本。上一集节目中，有听众留言说到，恭喜棋子面由黑转红。听过上一集节目的听众，记得下次一定要去品尝棋子面，让这个名古屋的特色能再次发扬光大。另外也有听众留言说到，日本旅游必听，很有知识性的节目，每一集都很精彩，谢谢 Hiro。 也谢谢这位听众给 Hiro 的认同哦。这集开始就来和大家介绍位于日本中央也是近畿地方中拥有最大面积的兵库县。说到兵库县，大家可能还一头雾水，但若是说到神户，大家马上就知道是哪里了。每当巴士离开关西机场时，行驶在关空联络桥上，往左后方看过去，就可以看到远方陆地上一大片隐约可见的建筑物群，那里就是兵库县的最东端的工业区了。这个坐车只要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而且周边还紧邻着京都和大阪这两大都市，想必只要是从关西机场进出的旅客，大概都会顺便过来造访这个地方。这集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兵库县的特色吧。兵库县以地理位置来说，不管是从南北还是从东西向看，几乎都是位在全日本正中央的位置。北边直达日本海，南边则紧邻濑户内海。在本州，除了山口县和青森县这种位于边间的地方以外，还能够同时面临两个海域的也只有兵库县而已。如果要从青森县到山口县的话，只要是利用陆地上的交通，就非得经过兵库县不可。若要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兵库县只要多设几个收费站，我想兵库县政府都不用担心税收的问题了。也因为整个县的地形南北狭长，在气候上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只看神户市和周边一带，会直觉是个不下雪的地方，但是在热闹的三宫车站附近喝完小酒后，坐个十分钟左右的电车往北，通过贯通六甲山的隧道到达北区的古上车站后，眼前立马就变成一片冰天雪地，真的是变天跟变脸一样快。从濑户内海到大阪湾的一带，有阪神工业地带和薄膜临海工业地带，是日本数一数二的重化学工业的聚集地。一翻到了北边，则到处都是美丽的山、海和河川，产业也变成了以农林渔业为主。兵库县的南端还涵盖了淡路岛及其他周边的小岛屿，南边吃得到牡蛎和河豚，北边则吃得到松叶蟹。所以这种有山有海有内陆有岛屿，从大都市到农山乡村和离岛，有重工业有农渔业，有大雪和酷暑，要登山要滑雪要泡温泉，或是要到海水浴场游泳，这个县全部都有，几乎把所有日本的特色都涵盖在一个县了。难怪大家常说兵库县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日本。兵库县的神户市同样也是市民比县民更有名的地方。当然啦，神户市虽然是目前的县政府所在地，但并不能代表整个兵库县。每当日本人被问到是哪里人时，如果是东京人，一定回答是东京。大阪人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大阪。青森县人、长崎县人等等，基本上都是直接回答自己出生的县名。之前的节目中提到的爱知县人，虽然也喜欢说自己来自于名古屋，顺便沾沾名古屋的光，但并不会像兵库县的民众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答案。兵库县民中，除了神户一带出生的人会骄傲地直接回答神户市以外，也会听到我是来自神话的故乡淡路岛，或是我是来自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的姬路，就在神户的西边的都市，或是我来自丹波，产黑豆很有名的地方，在神户的稍微北边而已，或者直接问对方，你知道陈崎温泉吗？就是大文豪志贺直哉泡温泉疗伤时写下了Kinosaki ni te， 在陈之崎这部小说的地方。什么？不知道。就是从神户一直往北走就会到的地方，等等的回答，一副打死都不想被当成神户人的样子，而且基本上也不会说自己的故乡是兵库县。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早在1300年前日本进入律令时代后， 兵库县这一带就已经分成了五个国了。这五个国分别是摄津国、淡马国、淡路国、薄磨国和丹坡国。摄津国曾经是日本和宋朝贸易的据点，明治维新时代以后则成了日本最代表的贸易港口都市。淡马国则是在江户时代北舷船队经常停靠当地的港口，等待风向或潮汐，因而繁荣起来的地方。淡路国则是日本神话中最早出现的岛屿，还有全日本拥有最多古坟的薄磨国，以及拥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也曾经发现丹波恐龙化石的丹波国。这五国虽然都是邻居，但是在饮食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却是有点像又不太像。在江户时代时，这五个国被拆成了阿波藩、尼奇藩、初石藩、基路藩等，大大小小共17个藩。真不愧是近畿地方面积最大的县，可以拆成这么多的领国，才会造就了各种不同风土民情以及各自对故乡的情怀。一直到了明治维新时代，这些分散的领国才被归纳成一个县的。在当时，日本被分成了三个府和35个县，兵库县的人口就已经多达134万人了，仅次于东京府和大阪府。雄县兵库果然不是叫假的，长久以来一直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着浓浓乡土情怀的人，当然就不会希望被当成是摄津国，也就是神户市一带的人来看待咯。既然大家都各有各自的坚持，也都想要推广自己的故乡，那就干脆各做各的好了。因此在战后复兴时期，兵库县也以雄县兵库为口号，努力重建自己的家乡。2019年时，为了庆祝县政实施满150周年，还诞生了兵库五国联邦计划。县政府希望全体县民透过投稿的方式，一起重新发掘自己故乡的特色和魅力，并推广到日本各地及全世界，而发起了这样子的活动，把一个县分成了五个地方来做观光行销，全日本也大概只有雄县兵库才有办法吧。这五个不同地方的特色， Hiro 也会在接下来的兵库篇中一一为大家介绍。兵库县虽然幅员广阔，但是也多亏了一个神户港，让世界各国的文化可以快速的流入日本。江户时代时的神户还只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而已，村庄附近虽然有兵库津这个港口，但是因为德川幕府把西日本的经济和海运中心指定在大阪，因此周边港口的开发和贸易是受到限制的。到了幕府末期，当时的幕府军舰奉行圣海州，在兵库津东边一点的地方设置了海军操练所，创立了海军署，并由坂本龙马来担任署长，进行日本的航海人才的培训。后来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后，原本的兵库津才以兵库港的名义开港。当时离兵库港 3.5 公里内陆的土地被指定为外国人居留地，大量的外国人由兵库港上路，因而带动了神户村一带的发展。外国人生活的居留地就在神户村旁边，所以对神户的名字比港口名还熟悉，兵库港也因此而改成了神户港。明治时期的神户港因为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沿海近代的工业和贸易快速的发展，和大阪一带形成了阪神工业地带。在19世纪末，神户港已经超越了上海和香港，成为了东洋最大的港口，而且还和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还有德国的汉堡市并列为世界四大海运市场之一。也难怪神户人被问到自己的故乡时，都会非常骄傲地说自己来自神户。神户港不仅是兵库县发展的关键，也是兵库县最自豪的地方。刚刚提到的外国人居留地是在1858年时才定下的制度，虽然早在4年前日本就已经开放了下田和香馆这两个港口，提供给美国人补给船上的物资和粮食，但当时外国人是不准上路的。有了居留地的设定，外国人才开始可以在日本的领土上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生活空间。但毕竟是不同国家的人一起生活在一片土地上，有着太多的文化冲突了，可想而知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擦枪走火。 神武港附近便发生了明治新政府首次遇到的外交冲突事件。当时新政府想要铲除旧幕府军的势力，因而点燃了政权移转后的第一场内战。为了牵制旧幕府势力的尼奇凡，明治新政府派遣备前藩来担任守备的任务。备前藩的其中一队大约500名的兵力，持着各式武器，拖着大炮，浩浩荡荡地走在当时车水马龙的西国街道上。下午1点左右，当队伍行军到神户三宫神社附近时，旁边的巷子里钻出了两个不长眼又白目的法国人水手，硬是要从部队的队伍中穿越过去。这个行为在江户时代时称为宫歌头摩瓦利，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不要说是江户时代，即使到了现在，有当过兵的听众也应该都知道，军队相当于国家的威信，部队被人横跨过去是非常大的耻辱。若是发生这种事，当天全连一定吃不完兜着走。这么失礼的行为，当时第三炮兵队队长龙善三郎拿着长枪大喊：この無礼者、下がれ、下がれ！这个失礼的家伙，退下，退下！法国选手也毫不示弱，大喊：滚开，快让我过去！看对方气焰嚣张，完全不退让，龙善三郎便拿起了手中的长枪，朝对方刺了过去。两个法国人被刺伤后，赶紧逃到民宅里，大喊：你这个王八蛋，看我一枪干掉你！随即从身上掏出了手枪。龙山三郎见状后大喊：鉄砲，鉄砲！原本只是要提醒大家对方手上有枪，但是在队伍里有人听成了哈砲，也就是开枪的命令，结果造成了两边互相射击的局面。冲突越演越烈，附近刚好有来自欧美各国的大使正在视察居留地的状况，日军也盲目的朝他们开枪。不知道是日军技术太烂，还是只想要威吓射击，开了半天枪一个人都没射到，倒是挂在大使馆上的国旗满满的弹孔。当时藏身在人群中的英国大使对日本军队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于是通报当时停在神户港外的美国海军、英国警备队和法国海军联合起来向备前藩的军队射击。后来备前藩下令撤退后，双方才停止开火。交火了这么多回合，竟然几乎无人伤亡，看来当时彼此的枪法都还蛮烂的。在神户拥有领事馆的列强诸国便以防卫居留地为名义，强行用武力占领了神户，并扣押停在兵库港的船舶。列强诸国向明治政府提出要能保障现在在居留地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并要求对这件事的主要关系人进行最严格的惩处，也就是要当事人切腹谢罪的意思。日本这边当然觉得又没有人因此而丧命，不需要到切腹的程度吧，而且会造成冲突也是因为法国水手太白目啊。但是这些说辞并没有被欧美列强接受，最后所有的事件责任都由龙善三郎一个人来承担。切腹的场所就选在一间寺庙里面，切腹当天七名列强各国的外交官也一同列席验尸。就这样，一场庄严肃穆、残酷无比的切腹仪式带走了一名年仅32岁的年轻武士的生命。整个切腹的过程被英国外交官忠实的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这则记录发布后震撼了全世界，让诸国列强见识到了日本人顽强不低头的另一面。在这次事件后，外国人开始觉得平常看起来温和亲切的日本人，但是却常常将自己内心情绪压抑忍耐着，一旦超过极限爆发后会干出什么样破天荒的事都是无法预期的。这个明治时代首次的外交事件，当时若是处理的不当，可能会导致和萨英战争一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甚至更有可能让神户和香港的九龙以及中国的上海一样变成外国的殖民地。龙善三郎一个人的牺牲不但拯救了日本的命运，也让外国人见识到了日本人坚忍下的爆发力，从此让这些拥有压倒性的武力而且瞧不起东方黄皮肤人种的欧美列强不再敢对日本嚣张跋扈。经过了几年的和平共存后，随着上路的外国人不断的增加，原本设定的居留地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外国人了，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启了内地杂居的许可。当时涵盖的范围包括了半山腰的台地和港口附近的湿地。湿地因为靠近港边，适合当成仓库、医院和工作场所。半山腰的台地则因为视野佳，夏天凉爽通风，所以外国人多选择在台地盖自己的住居。这些建筑物被保留下来后，就成了现在神户最代表的观光景点——北野艺人馆街。当然，上路的外国人中也包含了中国人，所以在居留地里，和式、洋式和中式住宅混居在一起是稀松平常的事。这种小型联合国的共生、共荣和互助的精神，蔓延到了兵库县各地，一直延续到现在，才发展出了刚刚提到的兵库五国联邦计划。因为神户港的开港，兵库县成为了日本的国际化、近代化的先驱，也是很多新事物的发源地。举例来说，当时西洋人喜欢欣赏的歌舞剧传进来以后，兵库县的宝冢市也成立了团员全都是由女生所组成的宝冢歌剧团。高尔夫球的运动传进来以后，1903年时，神户市六角山山脚下也出现了日本第一座的高尔夫球场——神户高尔夫俱乐部。1909年，全日本的第一场马拉松竞赛也是在神户市举办的。另外，当时意大利海军的水手把自己家乡的披萨带到神户港来，让神户成了日本披萨的发源地。还有受到西洋爵士乐的影响后，由日本人组成的第一支爵士乐团 Laughing Good Star Jazz Band 带动了日本爵士乐的风潮。其他还有像是弹珠汽水、吃茶店里喝咖啡的文化和罐装咖啡、来自中华街的肉包子、蚝油等等。就连二月份才刚过完的情人节，有女生送男生巧克力的习惯，都是来自兵库县。由兵库县发源的外国文化可是多得不胜枚举啊。除此之外，属于兵库县在地文化的，像是在客人眼前烹调的铁板烧料理，来自明石市被誉为九米之王的三田井，名气响彻全世界，外国人到日本一定要品尝的神户牛之类的。不愧是拥有绝大包容力的雄县兵库啊。介绍了这么多兵库县的特色，有没有勾起大家想要好好探究兵库县的动机了呢？兵库县的五国联邦绝对是值得大家慢慢探索和认识的地方哦。这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你在众多的节目中选择把这个时间留给 Hiro。 喜欢节目的内容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的平台给 Hiro 五颗星的评价，并且追踪我的频道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想透过影片、照片或文字了解其他有关日本的小知识，也欢迎透过节目说明栏下方的连结追踪 Hiro 的 FB 或是 IG。 有任何想法或建议，也都欢迎留言告诉 Hiro， 每一则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哦。拜拜。